欢迎收听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嫩江县九三农垦局荣军农场法轮功学员王红霞被非法判刑六年，局职法轮功学员于桂荣70多岁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人都已经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这是王红霞、于桂荣两人第二次同时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2009年6月他们两人被绑架，于桂荣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王红霞当时也被非法判刑六年。
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广远遭非法判刑四年，裴淑红、杨桂荣被非法判刑两年，李梦顺、赵秀芳被非法判刑一年半。李广远、裴淑红、杨桂荣都已经上诉至二中院。李广远2018年1月30日在孟庄集市向民众讲真相时遭绑架抄家。李梦顺、裴淑红、杨桂荣、赵秀芳3月13日在车上拨打语音电话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内蒙古莫利达瓦旗5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九成被非法关押一年多，日前被劫持到内蒙古保安昭监狱。李九成2018年3月6日被非法庭审，律师依法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莫旗公检法司人员及呼盟中级法院检察院人员践踏国法，2018年8月中旬枉判李九成四年。
福建福州市闽侯县法轮功女学员吴英香5月2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荷塘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26日被秘密开庭，10月19日被闽侯县法院枉判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非法处罚金3000元。
下面是大陆综合消息。
银川市中级法院把构陷栾宁的案子退回检察院。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栾宁2017年8月因邮寄劝善信被邮局人员诬告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至今。近期银川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0月以构成案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把构陷栾宁的案子返回银川市检察院。目前银川市检察院正在所谓补充证据。在宁夏政法委610的操控下，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分局兴庆区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构陷栾宁。在律师提出兴庆区法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没有管辖权后，兴庆区检察院将该案上交银川市检察院。2018年9月5日银川市检察院将法轮功学员栾宁构陷到银川市中级法院，现在被退回。栾宁今年59岁，大学文化，原来在宁夏劳动人事厅教育中心任副主任。他自幼体质不好，得过两次肝病，上大学期间因患肝炎休学一年。1996年1月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几种慢性病消失。栾宁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道德得到了升华。1997年1月主动报名到条件艰苦的宁夏南部山区同兴县参加扶贫，当地村民曾感叹多少年都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干部了。2017年2月栾宁到兴庆区以邮政储蓄所邮寄信件，该所人员非法拆开扣留信件，以信件涉及法轮功内容向派出所报警。其后国保人员开始通过各种方法加强对栾宁的监视跟踪。2017年8月27日栾宁被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派出所、兴庆区国保大队等十几个人绑架。当日这伙人押着栾宁到他家中、他岳母家和所在单位非法搜查，还将他使用的单位车辆也搜查了，劫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 随后栾宁被劫持到银川市看守所关押，至今已一年有余。
上海邓成莲被关押，家乡乡亲呼吁释放。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邓成莲2018年3月23日在家被闵行分局和虹桥派出所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在闵行区看守所已经大半年。构陷邓成莲的案卷7月23日被移送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近日家乡的亲友们发起征签，紧急呼吁立即无罪释放好人邓成莲。父老乡亲纷纷签名，没有一个推辞，只有说感谢。村委当初没有钱的时候，邓成莲好几次给村委捐款，数额几千不等，所以家属在请村委开证明的时候，村书记说这样的好人不帮还帮谁啊。邓成莲1971年出生，湖北省蓟春县籍，家住上海红梅路，一直在上海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曾患精神衰弱，严重胃病。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年，多年的脾胃病和前列腺炎都好了，严重的失眠症也消失了，完全变了一个人。2010年邓成莲一次性拿出28万元为家乡修了几条平整宽阔的水泥大道，把往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与周边热闹的镇大的集市连接起来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没有不夸赞邓成莲的，每次回老家邓成莲都会挤出时间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困难户，并慷慨解囊，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2018年3月闵行区国保绑架邓成莲并抢走他的私人物品，警察声称在邓成莲家中抄到三部手机，里面有多次上百人的微信群内发布法轮功内容。9月4日邓成莲开始第三次绝食反迫害，至今开始的八天晚上被关禁闭间，白天被绑死人床，被强行灌食，9月17日才不被关禁闭间，现在还在被打吊针。
律师说，中共迫害是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福建省福州市闵侯县法轮功女学员吴英香2018年5月1日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10月19日吴英香被闵侯县法院枉判三年一个月。律师在辩护词中说，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吴英香今年44岁，家住福州闵侯县上街大学城附近。今年5月1日傍晚，吴英香在上街大学城医科大学附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一名不明真相的学生诬告，后被荷塘派出所警察非法刑拘。9月26日，吴英香被非法开庭。福州闵侯县法院宣称公开开庭，却连家属都不通知。吴英香被非法开庭之后，律师只能用书面辩护词的方式为吴英香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罪辩护。律师说，通常认为法律实施的主体是司法机关，也有认为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破坏法律实施只有法律实施的主体才能够做到，实施主体不实施，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利用手中权力使一部法律法规名存实亡，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破坏法律实施罪的主体只能够是法律的实施者，而不是一个不拥有任何可以决定或使得法律不实施的公权力的个体。我的当事人作为一个普通妇女，不可能构成破坏法律实施罪。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究竟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施。律师说，事实上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才是破坏法律实施，因为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我看不出对法轮功信仰者的修炼、制作和传播法轮功宣传品的行为可以刑罚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 相反，法轮功信仰者的求真求善是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而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就是对宪法信仰自由原则的践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曲解和滥用，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邻居称赞的好人面临庭审。法轮功学员马淑华家住天津市虹桥区，无论对邻居素不相识的人都先为他人着想，得到邻居交口称赞。今年4月27日因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马淑华被虹桥区少公庄派出所绑架关押半年多。11月5日马淑华面临虹桥区协党法院非法开庭。马淑华今年63岁，在生活上他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约束自己。婆家中兄弟四人，其中大哥和老弟都早已各分得家中的房产一套，婆婆去世后家中还剩下一套房产，按情理此套房产应她丈夫与二哥平分。二哥一家以为马淑华要霸占房产，一家都搬了进来，一天中午还与丈夫打了一架。丈夫跟马淑华讲，为了这口气我也要与他们争。马淑华跟丈夫讲，咱们什么都不要，家和万事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为了这半间房子闹得对簿公堂，伤了和气，伤了身体，得不偿失。后来在马淑华的劝阻下，丈夫主动放弃了争房产，并与二哥一起去办了过户手续，房子过给了二哥。马淑华同样用一颗真诚的心对待邻里朋友。他家阳台房檐有一次漏水漏得很严重，屋中如下雨一般。马淑华没有抱怨，先拿盆把水接住，然后敲开楼上邻居的门。结果进门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燃气热水器爆燃，阳台上都是水。可是租户在屋中却全然不知，他二话不说，先把煤气和自来水阀门关上，然后立即下楼跑到自己家拿来盆和抹布，帮着邻居把阳台的水清理干净，并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邻居表达了感谢。楼上租户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转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母亲特意登门道谢，并说大姨人太好了，昨天要不是大姨在，后果不堪设想，太危险了，我能与您拥抱一下吗？今年四月，马淑华被少公庄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还将马淑华丈夫用警车强制带到派出所，并逼迫他在一摞复印件上签字，威胁说必须签字，如果不签字就走不了，只回不了家。这一切给这个家庭及马淑华的丈夫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精神上的压抑。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只是一个拥有信仰的最善良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没有危害社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2017年执行敲门行动，40名派出所所长遭恶报丧命。2017年中共610、政法委、公安部等不法人员推出了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和骚扰，使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迫害，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派出所参与了所有的绑架、抄家、跟踪、监视、制造假证据、栽赃陷害、刑讯逼供、非法判刑等等迫害。据中共网络数据统计，2017年中共有40名公安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车祸等死亡。中共美其名曰因公牺牲，不幸殉职。其真正原因是他们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参与公安部敲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因果报应。中共网络报道，2017年全国在职警察死亡361人， 其中派出所所长、教导员死亡40人，占警察全年死亡人数的 11%。 死亡的40人中，12人因突发心肌梗死、心脏病死亡，12人突发各种疾病猝死，11人车祸死亡，3人脑出血死亡，1人突发败血症死亡，1人伤势严重死亡，平均死亡年龄 42.7 岁。2017年参与中共敲门行动遭恶报死亡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名单，见明慧网。
本期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